现在问题比较就是，不是每一个老师他熟练多方法，在不得已的情况，你找到的这个老师他可能只会一个方法，然后他也可能让你知道他只会教这个方法，而且如果你学起来也觉得很好，很适合你，那就没关系。那你觉得不适合你，你还是不要太快放弃，你应该多番多次的在操作，在练习，然后练习到感觉到有没有感觉，如果实在还不行呢，才去找咨询别的老师啊。在法句经注里面有提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出自在注释书，我在经没有看到啊，它是传颂中记载了佛陀时代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智慧第一的是
舍利弗，
对，他智慧很高，而且呢佛在佛陀的左右手嘛，双贤弟子也帮佛陀处理了很多僧团里面的事情，甚至在律藏里面舍利弗被称他为僧母，目犍连是养母，你听过这个譬喻吧？啊，生母跟养母，就出家人如果一出家，舍利弗呢，他有一个功能，他很容易把人引导到得法眼镜，这叫生母。得法眼镜只有，得法眼镜也可以通用于注释里面是通用于出国、俄国、三国的，不过多数会用在出国比较多。所以呢，舍利弗可以引导修行人真的出国。那出国以后呢，要提升的人呢就交给目犍连尊者，他叫保姆也叫养母，把你引导到阿罗汉。所以在律藏里面就称这两位双贤弟子，一个生母一个养母。生母你就看得出咯，他就是一个善于接引，把你从凡夫转成圣人，是非常厉害的，对不对？所以而且他的教学方法很灵活。可是在巴利的这个达姆巴德呢的阿德嘎德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个比丘啊，他一出家后，舍利弗就观察，觉得他适合修不净观，那就教他不净观。可是这个比丘修了很久都没办法契入，没办法契入之后呢，然后最后呢，舍利弗觉得引导好像没办法进展，那舍利弗就去找佛陀，就把这个啊转移给佛陀。那佛陀观察了之后呢，就说：“其实这个弟子根气上，根气就牵涉到这个人过去世的一些业缘，也牵涉到他今世的习性等等。舍利弗教的是不净观。”那佛陀观察说这个很不适合不净观呐、不适合不净观，佛陀就改一个业处给他，然后改了一个业处之后呢，这个比丘就进入状况了。在注释里面呢记载这一段呢，他主要也做了一个交代，说连智慧第一的舍利弗都没办法十全十美的精准啊。那当然这个注释书也就称为很多学禅跟指导禅修的老师要引以为鉴，就是说不要太相信我们的智慧能判断，因为连舍利弗这么有智慧的人都会有失准的时候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在佛教里面也有一个说法，说佛陀在教众生的时候会用他的宿命水念智来看这个众生跟他的缘。比如说你们可能也听过这个故事，这故事比较普遍了、比如说有一个弟子，然后呢要来见佛陀，佛陀就用宿命水念智观察，佛陀发现他跟这个人啊过去世没有什么缘，在网上看都没有缘，他觉得他既然没有缘的话，在教育他上呢就比较那没那么顺畅了、那么成功率可能不高。他观察的弟子谁跟他有缘，后来他发现阿难尊者跟这个人的缘还不错，他就介绍阿难尊者去，他说阿难你来跟他说法啊。那像这种故事他是又透露了一个讯息，说 每一个老师像佛陀这么圆满的，都会面对，不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缘的深浅，有缘可能是有缘，就像相应部中说，我们在长夜轮回中可能跟很多众生都有过因缘，可能是父母关系、夫妻关系、师徒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可是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好的缘，有些还是变敌人呢，有些缘会疏，有些缘会密，有时候可能连好几次都很密，有时候可能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这个就是缘嘛。所以这个说法里面又透露一个讯息，说佛这么圆满的人都会发现，就不是每一个众生的缘都那么的深，反而一个成了正觉的人，他不是说什么成之都在于我，反而是用于善观缘起，谁跟他有缘有他聚，可能就会更得力啊。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在修行上选择法门，一个是我们自己的乔利达，我们的习性有关，二是你跟这个老师的缘也是有关，第三当然也是跟你的能力有关。能力呢，在佛教里面呢就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生德慧啊，在巴利佛教也有这个名词。那在阿毗达摩进一步解释，生德慧就是三因生，你听过吗？你听过这个名词吗？没有哈。三因生就是说这个人呢带来是有善根，就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他与生俱来都有。如果他没有生德慧的人呢，可能是恶因生，他有善根，有无贪无嗔，但是没有慧根。另外一种呢，在人间里面果报更比较不好，叫无因生。在巴利佛教的阿毗达摩的解说中，三恶道的众生几乎都是无因生类啊，都是善根都不具备的。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很有善根，也说这个人很有慧根，严格说呢，慧根是善根的其中一支而已啊，善根是具备三个，无贪无嗔无痴。比如说这个人的无嗔善根特别好，就有可能是这个人可以开展慈心禅的基础特别好，慈悲心特别重啊，以此类推。无痴善根好的人可能就是慧根很强的人啊，那无贪善根好的人就是容易少欲知足，不会懒，不会太容易满足，不会停留在欲望啊物质欲望上停留的人。那这种人的处理心未来在学习上也相对比较懒惰心少，比较淡薄啊。那这就是善根。那当我们说这个人学什么业处学什么方法，也就牵涉到这个人的善根。比如说这个人的无嗔善根特别好，他学四无量心可能很容易进入状况，而且这种人开展菩萨道根性的人也比较容易啊。那无痴善根好的人可能他的慧的抉择能力很好，所以你说这个人要学习什么业处什么方法适合他的时候，就有涉及到这些条件。整理起来大概无外乎就是第一自己的习性，但是这个习性呢不表示是果报，不是一生果报，可能是最近三五年，或者我的习性是这一世，大概是这样啊。有可能是我现在最近起很多烦恼很多嗔心，那我最近的个性呢比较倾向嗔心重。可能你修了慈心禅修了一段时间，修思念住一段时间之后，嗔心慢慢薄了，然后你会发现哎，薄了之后另外的烦恼可能在后面又要处理另外的，像这样的话你就适合前面几年或者一段时间修一种法门，瑜伽师弟又能发现静智清静对治啊，对治它过后又再对治另外的，这种呢就可以换啊。因为奢摩它本来就不是说一定一辈子用一个的，那你可以主修或者副修啊，所以这牵涉到你的习性，也牵涉到你的慧根善根，也牵涉到你跟某一个老师相不相应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学佛啊，都会在你那一世会影响你的善知识。那我也曾经去思考过，我算一算大概平均是20年，20到30跟你年龄有关系的，超过30就我们称20、30为一代人，你们知道这个说法吗？有一个说法是更有说40、50，但是一般20、30是一代。比如说除非这个人很长命，像比如说印顺导师活到99、100，他实际上呢论辈分呢、我跟印顺导师应该是差3代的，落差至少3代。他可能其实印顺导师是我师父的师父都还显有一点老，对不对？明白吧？我师父的确是印顺导师的戒指啊，但是印顺导师，但我受戒的时候印顺导师又是我的戒慧导师，就表示不是我的问题，是他长命，对不对？这样理解吗？是文人最怕短命嘛，文化人也是不最怕短命，你的著作还没影响到的时候你就已经翘辫子了，对不对？文人要长命。不过除了这种特殊例子，你看你参学的老师，我们参学，我们人是有慢性的，与生俱来慢性，我们不太愿意比我差的人去参学的，我们说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往上参了，眼睛往上看了，都是希望他德行比我好，年龄比我大，资历比我深，我才臣服学习。这是没法避免众生的慢性的执取，除非你真的到了那种眉毛拖地的境界，那么全息非公其息的眉毛拖地，不然一般人参学都愿意往上看的，一看哇，名牌效应，这个 brand 很好，对不对？对。那你看不管你怎么参学，你会发现都在你年龄20、30范围的，你去看一看超过太多那是他场命的问题，不只是你场命，是他场命。那大多数你参学跟你有缘平均在20年左右，大夸大一点到30。像英顺导师这个，你看我在台湾20多岁见他，他已经80多，差我60，那个是异常的，这种不能作为例子，对不对？那但是呢，平均你想想看，你参学的过程中，大家想你亲近的善知识是不是在20、30范围？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善知识跟你同事的时候，你是有一个缘在那个地方，刚好你们的因缘是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你跟他有缘。你投身到那个时间呢，刚好。时间拿捏跟他前后相差不远，那就是我们的缘。我们刚开始学佛，我们不太承认这个果报的东西，可是你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你会接受果报的，因为你已经走的人生50、60岁以后，你不再接受你也得接受，人生已经走了快结束了，对不对？对不起哈，真的
已经60了，差不多了。
这个讲错话啊，讲错一句话，很多人躺枪，躺着都中枪。不过事实上，我们其实，在参学中，大概也是20、30岁，所以呢，所以在学习什么法门，也涉及到我跟什么老师有缘，而且还有一个呢，正在开一代之风，立百世楷模这种风气。你也会受影响。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在60、70年代来旧金山，你学的不是这套，你学的是 Suzuki 的禅宗，你不认识 Suzuki
铃木大佐，
不是 Yamaha， 是 Suzuki。 为什么呢？美国60、70年代流行的 Hippies， 美国的禅风是从这个有一点关系的。当年 Suzuki 就在旧金山嘛，那个风气很哇，风靡一时啊，很多白人都是 Zen 那时候开始。所以那个如果你早在几年前呢、60、70年前，你多少年了、50年前，
50年前，
如果你50年前早来到旧金山，我相信菩提学会也没有，对不对？这些同参道友都不在。那时候你学的是 Suzuki 的这种禅风，而且融合了一点 hippies。 对不对啊？所以你生在那个年代，你会受到影响。像我生的年代，我生的年代呢，我遇到了什么，也就是当时有这个氛围，你会受影响。而且那个氛围是不是能够放百年、五十年、百年后仍然气力不倒，很难说。因为就像一个流行音乐跟一个古典音乐，有些古典音乐呢，你再过了五十年、一百年后听，百听不腻；但是有一些流行歌曲听起来很好听，过了一段时间听起来觉得不耐听。但有一些民风很淳朴的，像一些校园歌曲，就是那么小调，那么简单，可是呢，韵韵流长。所以这些都很难说。我们在学习禅法，遇到什么善知识，大概都有这种，广东话叫"求老恨"，潮流心，有潮流的。但是这种潮流可能经不起岁月的洗涤，没多久之后就没落了，会有可能的。但有一些东西当时不被重视，不被重视的，可是他走了之后被重视，就好像梵谷的一幅好的作品，中国姑娘翻成梵谷，梵谷是台湾翻的 van， 翻成什么？
台湾叫梵谷。
中国是翻成什么？
梵高。
梵高，对对对对对，梵高，我记得不是梵谷哈。所以你看他在世的时候作品未被重视的，他走了之后被重视，所以很多周人就笑说当画家再是赚不到钱的。不一定啊，现在画家也可以赚钱。所以有一些呢思想他在世影响力不大的，有一些是他晚年才有点影响力，有一些甚至他走了之后才有影响力。我举一个例子，太虚大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他在世影响力不大，可是他走了之后影响了台湾跟中国的佛教，影响到现在，影响还是蛮大，影响中国的，比如说这个什么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他太虚大师弟子。那香港的罗斯县法相学会也是太虚大师弟子。那台湾不用说了，不管是法鼓山，除了中台哈，此济佛光法鼓都是太虚大师这个法门下来。像我自己，我回想我的一生，我现在看起来好像很老哈，不过我常常回想我的一生。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善于检讨自己的人。你看呐、啊，我举个例子，你们先你看看我走过什么哈？我学佛皈依诸魔法师，太虚大师弟子。我到三会讲堂，本来去读佛学院，去不成，去了弘福寺。弘福寺呢，第一次应顺导师见我，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弘福寺，他还说哦，我知道。后来我去查弘福寺是什么。诸魔法师还没到南洋的时候，弘福寺第一任住持慈航菩萨，第二任住持本道法师应顺导师戒兄弟。那时候凡是太虚门下弟子到南洋必到弘福寺挂单。我沙弥时候还整理看过法方法师的墨宝，看过他的书，他亲笔写的字，我现在还收藏一本法方法师落款的书呢，他写一个唯识的哲学那本书。后来法方法师最后那一年离，就是从槟城弘福寺离开去西兰，到西兰之后舍报的，所以他东西就留在那边。慈航菩萨种的菩提树，法方法师写的墨宝写在舍利塔上的，都保存到现在。我就说你看，我从皈依三宝到出家的地方，我到圆光佛学院读书，妙果牢邀请了第一个办了台湾的佛学院，请了慈航菩萨，就是离开我住的弘福寺去了台湾。去那没开学没多久，包括星云大师啊、莲航长老啊、远培法师这些，一读没多久，蒋介石说这批是共产党的人，抓去白色恐怖，这批人通通坐监牢，你知道吗？是包括慈航菩萨都坐监牢，一晚上失踪到晚，整个佛学院出家都被抓完，佛学院就办不下去了。然后现在圆光佛学院其实就是台湾佛学院的应该是台湾佛学院是他的前身啊。慈航菩萨被放出来之后呢，包括星云大师这批都被抓啊，然后过后呢， 三菩萨办不成佛学院啦、啊，就到的戏子去，就米勒内院，后来就在那边不到一两年就舍报了啊。所以后来我又到去福岩，我就到福岩去，福岩更不用说，根本是就是直系太虚大师嘛。所以我说我走过我出家的生涯到现在，我看我的缘讨不出太虚大师的五如来掌中、啊、我跟他缘就这么深啊。啊、有人说为什么你那么推崇人间佛教，我说你看看我的缘，从皈依一直学习上都是这个脉络，接受吗？果报来的，你不要去否定它，这是我的果报，我的缘、啊、所以我说我走过就是这样，那再过几年再看看会再走到怎么样，对不对？不过走过了就是自己的因缘了。我举这样的例子大家明白吗？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缘，大概是二三十年的，这二三十年很实际的，通常过了二三十年后我们慢慢累积到一定有自己的看法，累积到自己一点的研读的功力，那你自己慢慢就会去深入。不，前面的二三十年是我们参学吸收的时候啊，那你吸收什么时候正在流行什么，你的缘是什么，就是吸收到这些。像我跟继承法师87年在槟城，1987年是9岁那一年，我跟继承法师跟了3年泡茶，我不懂茶，然后他讲佛学，我们去上课带禅修，我们去禅修，对不对？然后我真的不懂茶，然后我也没兴趣喝茶，他讲泡茶我们就喝。然后呢我是到2006年才开始去看一点书，茶是什么，才开始研究一点啊，在这之前根本没有对话啊，不谈茶，因为重心放在研究佛学跟禅修，重心不放在茶啊。所以我跟继承法师也很有缘啊，所以我像继承法师啊，跟我出家的师父，我每年过年初三初四都是一定要去跟他们拜年，因为他们是我的入门的恩师啊。好了，就讲到回答到这里了啊。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看问题量太大了，师父没有。
是太大的，讲了两天了，我讲不能再重复。你可以缩小它，缩小它。
缩小就是说，我是学那个恩卡老师的那个方法，那他是说，就是观呼吸，由观呼吸阿拉帕拉开始嘛。但观呼吸他有提到，就是说你要很清楚明了，其实你的呼吸是入还出嘛，那很难的，就是说你觉知入，可是你又不要给他一个名相说现在是入，是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说你是觉知，但是你没有贴标签，没有给名相，是入就是入，你没有去，你没有给名相是入，是出就出，你没有给名相是出，怎么才可以做得到。我试了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这个是蛮难。觉知是可以，可是不给名相是蛮难的。
在我们再次讲的，我们跟一个老师学习的时候，老师都会依经呐、啊，依经或依论哈、啊。然后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呢，你跟这个老师学他的下手处，掌握个方法，然后再看老师依的经。那有机会你看回去经是怎么说就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呢老师是这么讲，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理解成我们理解的意思啊。孔颖康老师也是我的老师，那他亲自在台湾亲自教过一次，只教出家人，就那一次，其他时间大概都放卡带吧，录音带啊。那一次他到台湾，他是挑选了一些出家人，只教出家人。我跟信广法师是在里面的几个，少数几个，他亲自教。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好，你什么问题尽量问，他亲自回答。其实他真正在台湾教，亲自教也就那一次，然后应该是90多年的时候啊。他第一次在台湾带禅修，就在我们的佛学院，圆光佛学院啊。那可是那时候是在家出家一起修，然后过后呢，他有一次他说我想把我的方法教会给出家人，他说，然后因为我的方法来自出家人， 那时候他就透过林崇安教授，林崇安教授是把口音找方法带进台湾的主要人，那林崇安老师跟我很熟，他就说哎，他就选了一些名单，那就告诉我们哎，你们就没有对外的，就只在高雄古岩寺那一次传亲自教导。那所以呢，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国民党系统我也参加过几次，听的人出来会有他们的理解，有一些人的理解呢未必是国民党老师的定义啊、哦、比如说他上下扫描对不对，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呢，我因为我跟林崇文老师一起，我们就坐巴士跟学员一起出去，我们就听到有一个学员他学九转玄功气功的人，他就说哇，国英卡老师讲的这个就是九转玄功，我现在示范给你们看怎么转的，转转转。然后林老师就跟我说，老师没讲的都会注释书多讲一些。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没有佛学基础，他们只是当作是一种治病啊，或者说当作一种气功来练习，所以而且他没限定一定是佛教徒，一定要宗教嘛，所以开放性的让大家来。那我也听这些学员的报告，我就觉得诶，他们都会用他的感觉去理解口音卡老师的哦，老师是这么讲哦，佛以一音说法，众生各得其见，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听出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呢老师在讲的时候，第一我们要掌握精准，第二当然回到经，因为老师也是继承从那边过来，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国英卡老师他的方法呢是跟雷迪霞多有关系的，在缅甸跟雷迪霞多有关系的系统，基本上缅甸现在所有大的系统里面不管雷迪那个国英卡的老师叫做乌巴金 IMC 摩古顺伦，这几个系统都是雷迪的系统啊，雷迪的系统。在19世纪的时候，缅甸出了两个禅师，一个南一个北，然后一个南一北影响了整个缅甸，北他们就称北方禅师，缅甸人称北方呢就是雷迪霞朵。雷迪霞朵呢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禅师大论师啊、哦，那他影响力很大。像摩古呢，他还没教他之前，摩古是阿毗达摩老师教了30年的阿毗达摩，后来他就跟摩古说你只教阿毗达摩不够，你必须禅修，后来他亲自教摩古霞朵。那摩古霞朵呢在缅甸信仰中他是得法眼镜的人，所以他曾经有说过，如果我是得法眼镜的人，我死了之后火化，我眼睛是烧不烂的，所以我去蘑菇的总部在曼德里看，他的眼睛真的保留下来啊，还放在那供在那边，大大力看着你几辆完整的、所以蘑菇系统在缅甸全缅甸有300多个分院，是一个很大的系统，这个系统都很雷利，是很早的一个系统啊。然后还有孙伦系统，然后还有乌巴天系统啊。那口音卡其实在缅甸它只有一个道场，就在仰光啊。然后乌巴天系统也在那边，包括口音卡以前修禅的地方，包括尾的那道墙都还保留下来，都还在啊。然后另外南缅呢有一个很有名禅师叫做明棍霞朵，明棍霞朵不是写南传菩萨道那个作者哈，是另外一位啊。他呢其实他在毛丹缅就先跑禅宁旁边飞机场那边，他道场现在还在，他教的是观四大的方法，他不是观呼吸的，是直接从四大气路，摩古霞朵全是用阿那巴那气路的。那明棍霞朵呢他这个道场现在还在教，这观臀部腿臀部跟蒲团的碰触，从观那个四大的触作为开始。明棍霞朵呢他弟子不多，不像雷帝那么多大道场的系统是他的，但是他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弟子就叫马哈西霞朵。马哈西霞朵在毛丹缅跟他住了3个月，然后过后呢他就到自己去进修， 然后马哈希的自传中都提到他的，他就跟他学。那马哈希刚出来教的时候还是关臀部的，后来因为有个女众发现关腹部上下更容易拔取到四大，后来他改成关腹部啊。那他的系统就属于明棍侠朵这个系统，明棍侠朵是关四大入门的，然后雷利侠朵的系统呢是关安娜巴纳入门的。那大致上呢，缅甸的系统就是这两位禅师的分布了啊。一般缅甸人称北禅师南禅师，就指这两个祖师作为源头。然后这个当中呢有一个人出现呢，就是又是马哈希学过又是雷迪学过，就是帕奥夏多。帕奥夏多是综合这两者，所以呢你在学帕奥的时候你会看到有马哈希的部分呢，你会看到有雷迪的部分呢，包括上下扫描这些又是雷迪的。不管怎么样你看看得出他们还是这几个系统啊，几个系统。但是呢虽然是雷利有这么多个弟子在教，只是他们的老师教了几十年后，他们的善巧啊、方法、啊、切入点善巧不尽相同，不尽相同。就好像你从同样跟帕奥的弟子学，跟接近的时候，他们刚离开帕奥禅林，可能都很接近，可是越久之后，这弟子都会发展出他自己的经验出来。同样的，这些人都跟雷利侠朵。你去问蘑菇，他说：“哦，我的老师是雷帝，孙伦也说是雷帝。”可是你把蘑菇、孙伦放在一起，方法又落差很大了。虽然就关呼吸，可是细节上会有不同。所以，当我们在跟老师学的时候，就知道他一的经跟论是什么，然后回到那个经论去，然后再看他的原文的定义是什么。啊，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正知三宝讲呢，知道呼吸的进跟出。其实中文有很多翻译，翻正知呼吸进跟出，或者觉知呼吸进跟出啊。然后呢你出你要知道，进你要知道，那入出息要知道进跟出，长短息要知道进跟出摩擦的时间等等。那这些经典都写得很清楚了啊，但是至于要不要去贴标签，每个老师的讲法不同啊。基本上的归类是奢摩他的时候可以贴标签，然后你学毗婆舍那时候不能贴标签，因为你进入概念法。然后如果是修 Vipassana 的时候，观呼吸你要知道四大就可以了，不要去贴标签。可是你还是会有点标签的，比如说这呼吸是硬的是冷的是热，还是会有标签概念，但是尽量不要贴太多啊，了知当下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呼吸是冷的你知道就好了。所谓的贴标签就是呢，一直用冷来看待它就是标签，在真实法上实际已经不是冷是热的，你还用标签就落入概念法。但是刚刚升起的生你知道生，刚刚升起的灭你知道灭，那过后不要再贴，你知道而已。其实知道里面呢，一个心不可能知道当下心，你只能知道刚才的心。所以呢这个标签只允许最接近的标签就一次啊，但是不能在第二第三第四再贴。为什么呢？死过境迁你还继续贴就是概念法了啊。所以呢佛陀还是要求你要知道当下，但是问题在当下心不可能知道当下心，只能后面心知道当下心，只允许那一刹那，后面就不要再用啊。在 Vipassana 的定义上，这个不管哪个部派哪个派系教，大致上都会这样主张。
啊，谢谢。
最后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我听说就是有人讲啊，我也不知道他准确性是什么了，所以我也很质疑这方面，就是想请问师父，就说格里塔那教的方法上下scan啊。他说是有人说会影响到那个因为他说人体是有气脉在走，那如果是这样子乱 scan 的话，会产生很多病痛什么的，这是有根据的吗？这种说法有根据吗？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没有之前未成文啊。第一点， 第二点呢，Kuinta 老师教导也没有乱 scan 啊，有次第的 scan 啊啊，可能这个人他不太适合他，或者说他个人的体质状况吧，啊，嗯，在你在问这个问题之前，这二十多年来我没听过这样的说法，啊，可能是他个人的状况，而且当这个人有这样的状况，也不要视为是永恒的真理。他这边讲他整个下的，我们在描述他的时候他心情早就变了，他只是讲他当时的感觉吧。
谢谢。反正我有个问题，就是修行的那个方法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用吗？比如你刚才他问的那个问题，正见正心境，我觉得像正心境这种或者正见这种，其实对生活是，当然我不知道具体的到底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比如我做事情，嗯，怎么投入精力，或者我怎么能更好的去 focus， 比如我今天下午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完，好像就跟修行一样。我但是我想考虑的话，可以应用到生活里。
可以啊，正精进本来就应该在行住坐卧中贯彻始终，而不是只有坐中修。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他有另外一个名词来形容，叫力缘对境修。经历不同的所缘境你都要修，所以它分为坐中修跟力缘对境修，所以这个用词实在太美了。
我觉得正见这个词特别好，但是我一直就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正见。您刚才说的那个是在修行里面，比如辨别你学了阿毗达摩，知道什么是善和不善，然后可以引导自己把精力更好的投入进去。那我在生活里面什么是正见呢？
比如说你遇到你起不善心起烦恼了，你要看见烦恼是不善。
哦，
比如说遇到境界诱惑啦，贿赂你啊，做坏事啊，你说哎，我不受诱惑，我是一个正信三宝弟子，我有正见啊，这是在持戒理这个部分啊。所以正见可以用在戒，可以用在定，可以用在慧，可以在静态的中跟动态中。
还有您刚才说无嗔就是慧，
无嗔是慈心跟它关系。
无
痴，
是慧，
跟慈心有关系。
哦，
无嗔不一定是慈心，但慈心一定在无嗔的善根上开发。
哦，
据说无嗔善根好的人，他的脾气比较好。啊，这样好懂了吧？
对，
人家
说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去选择就适合自己的修行的方法。然后您说比如说有的人慈心比较好，然后他就可以去主要修慈心禅。我的问题就是说，比如像我嗔心比较重，然后我觉得慈心对我非常有用，那好像慈心禅不是一个很好的我应该切入的那个的法，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那我应该就是他对我有利我知道，但是好像我的性格又不适合从这儿学习。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你容许我跳开这个用书法做譬喻吗？你爱好书法吗？
我不爱好，但我就喜欢你讲的。我挺喜欢你。
那我再用别的来譬喻。啊，许可哈，许可你不爱好的譬喻也许可哈。比如说哈，啊，你喜欢吃东西吗？用吃来比喻好吧。
不高兴
的。啊，你知道，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吃东西。你知道吃东西啊，也分两种，一种吃的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一种吃的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甚至是有破坏性的，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如果你一开始呢就叫你吃不喜欢吃的东西，我看你很难相应，对不对？那比如说有很多养生馆啊，或者一些保健的概念呢，它不一定好吃，但是呢如果你做的真的太难吃，虽然好养生，虽然好吃，他也不吃，就像吃素一样嘛。素菜馆还是要做素鸡、素鸭、素肉、素片、素鱼片，为什么呢？为了觉得好吃。 可是吃素人吃了一个阶段之后，他不一定会喜欢这些素肉、素鸭、素猪的嘞，他反而喜欢是单纯的蔬菜，对不对？同样的，入门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可是你学佛学一段时间之后，不能一直停留在寻找喜欢的东西，你应该要找一种能够对治自己弱点的东西。
嗯，明白，就跟那个药很苦，但是它就是喝药一样，药很苦，但是我觉得它对我很有用，所以我应该
对。可是他刚开始吃药全是苦的药，我们也不喜欢的，我们必须吃这药丸，就糖衣包装，包起来，里面有药没关系，就是我吃不到，我吃那个糖。等到你知道药性的好处之后，你就不在乎那个甜面的甜那是苦了啊。同样的，像我自己在教书法，我也常常发现，我们古人呢、都会先找你喜欢的字来写。像我的老师，我们的传承呢，就是你拿起毛笔先写几个字，我就看你的习性接近哪种字体，在教你这种字体的时候，你上手就快了。等到你学的差不多之后呢，然后我就鼓励找跟你个性相反的碑帖来临。为什么呢？前面呢，如果用龙树菩萨的四喜坛来比，前面呢叫做为人生善喜坛，后面叫对治喜坛。你不经过对治喜坛，你很难领悟什么叫第一喜坛啊。如果你一直停留在投其所好，你的境界不会很高。所以比如说这个人写字很快，那我开始可能会找一些比较写字比较快的字帖给他写，他觉得我的个性就相融了。可是写一个阶段之后呢，告诉他你运笔太快了，要写一种比较慢的字体，他学起来很辛苦，可是他愿意学。所以对治性的东西是要心甘情愿去学的，投其所好呢是被人引导的。听得懂啊？
你讲得很好。
有慧根呐、啊！
我明天今天晚上就休息。
哈哈哈哈哈！厉害厉害，没有。看雷叔有问题。
我就想问题，就是刚刚师傅讲的法王法师嘛，
嗯，
那我最近发现就是说，法王法师在1947年左右写了一本《阿毗达摩舍义论》。
嗯，
我不知道师傅有看过，因为我现在到处找不到。那我不知道那本看过，再把它翻出来。
好，法王法师的这本《舍义论》，我想想看哈。有一个地方可能找得到，法方法师翻译的作品啊，他早期在西南已经开始从事在做翻译了，包括一些东部经啊，他也开始在做翻译，然后也开始在大学教书，只是他走得太早，他40多岁就写报了啊。然后，比如说现在我在讲的《吉祥经》，我的底本就是用他的。那是在1988、89年的时候，我在宝义堂无意中发现他翻译的南传的作品。那时候我跟开道长老，我们就取出来之后，我们就拿来用在每个月的初一还是15共修，我们就念《吉祥经》，用的就是他的版本。包括现在我在使用的回向记、愿使功德众善跟累世愿亲同章，也是法方法师翻译的，他是用在做布施达那之后念的啊，只改了一个字，他是用清音婚姻的音，然后改成愿亲，就这样子而已。那大致上都是用他的。那时候我们念吉祥记念完之后，念的前面后面不是寄送吗？那我跟开道长老，我们就用拜这个普门品的唱诵，用来唱，配合中国佛教的乐器，那个法器啊，然后来共修这个吉祥经。那是我20岁的那一年。后来我们就一直觉得法方法师东西很好。那他的《舍阿毗达摩议论》，我印象中有看到在收录在他整理的他翻译的作品，后来有出版。 我想一想看啊，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收录在，我没记错，应该在蓝吉富老师编的，好像米勒出版社那一套里面，我没记错，青皮的，我没记错。另外一个可能是中华大藏经，太虚大师后来有编的那一套里面，你在两个方面应该有可能是中华大藏经啊。后来我也把它抽出来，特别 copy， 不过不多，他的东西不多。
有一些泰国森林系的比丘，他们说那个吉达，吉达就是那个
仙，
是不灭的。那但是呢，那般若经就是说没有能知，没有所知，那这两颗怎么去看待？
我自己在研读佛学上，我很少用现代人的诠释，我只是回到经论，因为现代人诠释太不可靠。为什么不可靠呢？第一，我们听到不是他原说，是经过别人辗转听来，所以我不太可依这种传说，第一点。第二点呢，翻译也会走样，所以我很少去研究现代人的看法，我是依经论啊，因为经论我觉得比较好，因为现代人看法听不完，而且最可怕的就是第一，辗转翻译走样走得很厉害啊，从泰文转英文再转中文就走得很远。第二点呢，现代人的诠释呢，有一些未必是依于经论的，是他个人的一种这个表述，所以我不太依现代人的原论太多啊。现在原论呢，就是你在入门的时候依就好，了解就好，最好还是回到经论去，所以我就不会会去回答现代人的诠释。
那我刚才讲的问题，刚刚法师有讲到说这一面知道前一面，就是那个心，那可能就请老师多讲那一方面，顺着那个思路。
他是这样的，在《大毗婆沙论》也好，在巴利佛教一直都在处理一个问题，现在心在看刚才的心，刚才心已经灭去了，你仍然说你看得见的话，是概念法还是真实法，都在讨论的。基本上来说，巴利佛教跟说一切有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都说这个生命是真实法，但是在大毗婆沙论跟巴利的注释书里面都说是有圣意的概念存在啊，因为它已经灭了，不可能看得见现在心，不能看现在心。包括乌班蒂达温中坤在翻译的有一本书在台湾，乌班蒂达长老也有处理这个问题，他也说这是最接近真理的概念，最接近的，最密度最靠近的。所以大毗婆沙论也提到生灭是到底概念还是真实，他的答案说也是圣解，就是概念定义来的，只是可是他也是最接近的。然后他又提到说这个圣解是能够转转升起真实啊，不是每一个圣解概念能转转升起真实，但是真的看见生灭法的这个是最接近于能引导圣解转起真实的作用，就是这个。所以《菩萨论》里面处理现在心看过去心的定义，有很长的一个篇幅在讨论跟处理。他讨论处理不是学术，他其实是配 Vipassana 的定义。然后在清净道论里面也提到，像我们在教四念住，在心念住里面也会用到这个方法，以现在心看前行，在现在心再看，比如说以这个心看刚才的心，然后后面呢再跟着看这个，后面再看这个。清净道论提到连续七个来看啊，看了之后你就知道每一个心在前面都灭，一直在灭，其实你在看它的时候，在看它的时候其实它已经灭，但是因为它连接后面升起的心很接近，你感觉到它离开不远，但是你能不能否定说它没有概念吗啊？所以乌班蒂达的回答说它还是概念来的，但是这个概念是很接近真理的。乌班蒂达回答跟菩萨完全一样啊，所以南传其实在注释书都有处理这些问题，只是我们初学的人我们不太懂这些，我们就说我学的是完全圣意真实没有概念， 所以毗卢波提也说，我看不到尼迦亚中没有概念的真实法，一定都有概念引导，只是成分浓和淡。而且这种概念要注意，有一些概念可以引导到真实，有一些概念永远引导不到真实的，落差很远啊。所以应该在圣意中也要抉择，能引导真实跟不能引导真实要分开来处理。大致上我看到南传啊，包括有部都有处理这个问题，大概都承认是有概念。这个也是我未来可能会写的一篇论文的，因为回应现在 Vipassana 过度标榜纯真实，那毗卢波提提出不合乎契经的教法，那我在看俱舍论中也评破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很新很创意，哎呀，2000多年前人家谈都不要谈了，是我们认识的东西太少。婆沙论早就写在里面，写的长篇大论了。而且还整理的复说不同的禅师的不同解读，早就写在里面了。所以有一个现在在要写的一篇论文，我有一个学生就一直问我一些问题，他说我现在在要写虚身经讨论会解脱，他说你知道吗，我要发表一篇呢千年显案，人家都不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后生之犊不畏虎。哎呀，这个论文这写到烂了，这个主题啊，这个大学部的学生真可爱啊，我也不好意思泼冷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我告诉他我不看你的论文，我不帮你的指导老师，因为太怎么样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认为他在处理千年险案，真的太可怕了哈。我们还有一个同学更好玩，在一个我们叫做，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一个名词，就是不同的佛学院的研究所交流发表论文哈。我们敷衍一个同学说，大家在谈阿含嘛，然后呢他就起来说，忽然间呢平地一声雷哦，敷衍同学，我也是阿含专家。哇，全部他指导老师个学哦，焦点看到他身上去，我是一卷的专家。他是开玩笑啦，不过开玩笑令全场都震撼了嘛。一个学生说敢说自己阿含专家，因为你知道现在你讲阿含的时候，你会面对你懂不懂巴利文，对不对，你都不懂不懂古代注释书，你有没有看完说有阿含，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很专家。在台湾一般人说杨阿含杨玉文是阿含专家之外，也没有太多看特殊。某一个同学还是大学部的，我是阿含专家这样子啊。通常啊，一般不懂的人研究的东西都很夸大很大，它的主题很大，等你越懂之后你会缩小，可能你一篇论文只处理一个小问题。所以像我们在佛学的研究上，我们通常会缩小它啊，定义缩小它。所以你像生灭智这个问题，其实生灭智就可以写一篇论文了，因为生灭智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来的啊。如果你按照龙树的中观看，生灭智仍然是概念来的啊，所以它定义为不了义啊，这是昨天谈的那个啊，所以不了义的，因为它还需要引导。为什么呢？涅槃才是了义，所以还需要被引导。涅亚的不是说它不究竟而已，而是说它还需要被引导，因为生灭智只是法住智的成就的开始，所以它还需要引导到涅槃智，所以它叫做不了义。正确翻译可能应该是需要被引导的意思啊。你达德是说已经被引导了，才这是个过去分词，一个呢是义务被动分词啊，在文法上你去理解它，哎，古人也讨论过。所以我最近为什么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去一直在涉猎藏传跟北传的阿毗达摩，因为我发现有很多问题值得再探讨的。啊，包括巴利的注释书，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吧，如果诸位是学过南传阿毗达摩的人，可能我讲这个问题大家会比较有兴趣的去思考。比如说我们过去神造了很多业， 有些业变成我们的重业或者是受洗业，令我们成为接生心，接生的业变成我们的接生有分死亡，我们的果报心。可是还有很多业的零零散散，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不是很多五门面对五事升起的所缘吗？所以你们读阿毗达摩的时候会提到，有很多业在我们一生当中，它会成熟在我们生活中，它不一定构成你今生有分心，是不是？因为你有分心已经变成了一个接生有分死亡的一手心嘛。然后呢，有一些业呢，在我们一生中可能会面对一些被人赞美啊，被人批评啊，然后里面就提到，你这些前五事是一种一手心，一手心是对于所缘，那所缘呢是可意不可意呢，是以果报作为决定的，听得懂吗？好，这些果报又叫什么名字呢？所以在早期南传阿毗达摩呢，只能叫一手心。可是大家注意，在觉因之后，在蒂嘎跟阿努蒂嘎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名词来形容它。在四阿毗达摩议论只出现过一个名词，叫做等流，等流是等流心啊，尼三的这个字。那这个用词在四阿毗达摩只出现一次，可是在蒂嘎跟阿努蒂嘎出现了很多次。在处理什么？在处理我们前五是受报这个事呢，叫等流。等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流就是像同一条河流同时在流，我们今生果报跟着一起走啊。所以呢，虽然我们一起生命过去的受洗业，我们今生不一定是重业，重业可能在 Deva 是生死五色界天，我们今天来到欲界可能是很多是受洗善业，称为了一生的劫生，这个今生的整体生命已经是果报了。可是还有零零散散在一生中你会兑现你很多苦乐参半的这种果报，比如说你是身世，为什么有乐受产生？他说因为你有个所缘，可是那所缘什么因缘导致它升起呢？跟你的业有关，果报有关。那个果报呢，所以在巴利佛教在觉因之后，他们又用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等流，尼三的等流式啊，来处理它。所以巴利佛教后来我在慢慢也发现，其实也不断有出现新的名词在处理。可是他处理的时候，大概是安努鲁达十三世纪以后，巴利佛教比较明显。像雷利塞亚多著作就引用了很多次这个资料啊。但是如果你看七论时代，还没用到这名词，七论一次都没使用。可是到了清净道论里面，我没记错也出现过一两次啊。然后在萨毗达摩论出现一次，可是在萨毗达摩议论这个年代发生以后，包括雷迪霞都在著作中就大量使用这个名词了。可是大家知道吗，等于这个名词在说一切有不到唯识学当中是非常频繁使用的名词啊。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原来印度的巴利佛教并不像我们想象中说巴利佛教的注释到了那个阶段就停止了，说一切有不还继续发展第四期第五期。后来我自己在读巴利文献发现它跟有不一样，还是继续发展，甚至可以这么说，有不发展到第四第五期也停了，这个部派早就不存在了，它只存在西藏佛教，说一切有不还存在西藏佛教。可是呢，巴利佛教的注释现在人还有在写，雷利霞多就是最近代的19世纪的，他还在大量的写注释啊。所以巴利佛教其实还在发展，所以包括现代人新的主张也不断在发展。但是呢，你越后期的资料你在阅读他们的时候，你要具备更多深厚的基础，从尼盖亚到七论到觉因的注释，来到著的再著，才能看得懂。因为他们的基础都经历一千多年，前面的一千多年。所以巴利佛教的研究啊，其实它还是活的，还不断的探讨。西藏佛教的比丘戒啊，现在他们还是传承说一切有部的系统。西藏佛教其实它声闻的部分是说一切有部，包括东南亚，你们应该听过一个说法，当年阿提沙，然后他在印度，他说找不到什么善知识，他不是去印尼爪哇吗？ 亲近金州润师吗？当时印度尼西亚、印尼包括婆罗洲，包括我长大的那个环境婆罗洲，日本学者都判断这个系统不是今天南传，它是说一切有部跟正量部，所以阿提萨学习是说一切有部，所以很清楚，你看西藏佛教说的比丘戒是说一切有部的戒来的，这系统还活着 啊，所以你说说一切有部是一个化石，其实在西藏还是活的啊，不过他们并不是去发展有部，他只是在戒的传承上他们是说一切有部，后边说的更精准一点是根本说一切有部这个系统。
所以师父，所以等流这个是在原来的经典原始经典都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有有这用词，但是它用词是指结果，
结果
开始结果，但是后来在阿毗达摩应用在处理的时候是变成等流心，同样的名词在不同的部派定义会有一些不同。
网络就一直提到这个等流吸气，
对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它印度文叫 Nisand， N-I-S-S-A-N-D， Nisand 啊，就是这个字。所以巴利佛教呢，到雷迪霞多年代，他就很善用 Nisand 的解说。可是，在觉音的时代，我曾经查过，在巴利阿德嘎德啊觉音的注释书，几乎没有看到这个定义去解说它，甚至没有去发挥。可是到了觉音之后，我们叫做 Ticker， Ticker 之后叫 Anu Ticker， 啊，这个资料出现等流就出现了很多了，啊，你可以看到长。
你们举例一下，你说在阿含经里面有。等流这种什么结果，那它是里面的原来的文章是怎么，原来的人是怎么写的？
在布达国舍呢，他在注解这个苏西玛苏达的时候就用过一次，可是呢用意呢跟现在我们有像等流心等流吸气不一样，比如说他曾经这样定义这个佛陀的开示，他说在相应部中那相应部里面呢他又提到这些会解脱阿罗汉，有加纳没加纳的问题，在尼卡亚中呢，他并没有问出产到市场，但是阿德嘎德的注释书里面，甚至提到他是干观，没有禅定，然后呢，他注解上就这么说，他说呢，尼卡亚呢的定义呢，因为加纳的尼三的等流，他说。尼三的加那跟涅槃是不等流， Vipassana 是涅槃的等流，但是这个等流在翻译中文上就不恰当了，因为在部派使用等的定义不是这样定义，所以呢如果严格在注解这部经的时候不要用等流，要用结果，用结果，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加那涅槃不是加纳的结果， Vipassana 是它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Vipassana 是法主智，法主智，然后涅槃是涅槃智，所以是等流，中文有人这样翻了，不过我建议他不要，谁翻呢？文中坤，他早期用等流来翻，后来我就写信给他说等流在部派里面是很复杂，在巴利佛教解释不是这样，后来他说好，下一次他就改用结果，那结果就比较好懂了，因为这个字可以翻成结果跟等流，在早期的定义是结果，可是到了部派应用的是叫等流，意思差别很大了，等流是一起走的哦，结果是结束啊，所以这个在使用在注解相应部的时候这个不能这样用。
所以法师说起这个等流这个词在巴利经藏里面出现是论藏，
对，论啊注释，
注释，
对对，他注解这部经呢用过，所以你说觉音有用吗？有用，但是他不是用在等流心，他是用在结果，所以我说阿德嘎德出现就是用在这个地方而已，但是到了觉音之后他们就用在解释哪里呢？我举例子哈，你在查色阿毗达摩议论讲十二因缘的时候，爱取有生老死，那个生老死他说就是等流，这样理解吗？他讲色因缘的时候 你们这里有四阿毗达摩议论吗？啊，你打开那色因缘那一章查，他就讲生死就是等，就出现一次，在四阿毗达摩议论这个名词出现过一次而已。
在哪里？这里就算了。
嗯。了解。
里面有一本书，里面有记得那
小
本
小
本
小本，放在里面吗？那上面蓝的，这个是这蓝色的，黑蓝的，这是蓝的，那有蓝的，这是经典，不是这是。
这是经典，那那个
原来的
议论，
原来的议论，
哦，可以啊，你法师现在不在，那个等一下回来你就来问好了啊、哦。声音好像不够大，你看看，声音在啊？
声音不够大，是
等一下啊、哦。它是有个经解，经解
也一样，嗯，在缘起那边，缘。
不过这个。嗯，那就这个字，逆散的，它翻结果，知道吗？嗯，
哦，
嗯，逆散的，嗯，就出现那么一次了，嗯，翻结这里，这个是宣法比丘啊，在这翻的结果了，逆散的，就这个字。这个字就是后来就发展叫等流心，就等流就这个字、
哦、
所以在这边呢它只出现一次，而且它使用上还是偏向结果。为什么呢？你看生老死，你看愁悲苦忧恼等是升起之后的偶有的结果，嗯，所以它这边是翻结果啊。但是这个字就是我们后来在阿毗达摩的发展中就是等流心，就是个字，同个字来的，所以在应用上的时候要很谨慎哦。所以在注解虚生经的时候涅槃不是迦那的等流，这个翻译就要注意了，应该翻涅槃不是迦那的结果啊，这样就好懂。因为在早期用是用在结果的，但是后来佛教的发展中呢，是发展到等流心等流习气的时候呢，就不能翻成结果习气，应该翻等流习气。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意思。
意思差很远。比如说，站在一个孙亚的空，哇，每个部派定义都不同的。因为唯识的空跟中观的空，跟别的部派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像卡尔玛，卡尔玛业， 印度教的卡玛跟佛教卡玛丁也不同，还有一个萨底正念，印度人的萨底，你看梵文字典跟巴利字典，他一定告诉你是 recall， 也是 memorize， 对不对？记得回忆。但是呢，佛陀用萨底是守住、看护，这个定义不太一样的。佛陀用印度文，但内容他做了一些调整啊。
翻成其他的文都用
字是同样一个字，在梵文和巴利文同一个字，
你
删的或者你删的巴利文和梵文，但是呢布派在解读它的时候用了新的诠释，
就是在巴利文也是这个样子，
一样一样同一个字。比如说你删的这个字呢，在注释书跟这里都可以翻成结果的，但是呢照着水柱书抄的时候，你三打会用在前五门，像包括雷迪霞多的著作中，当你遇到可疑不可疑的所言，是你用我们中国人就说业障现前了，这不好的障碍现前了，就是不好的你三打成熟，它是用在这个地方去了啊，不太一样了，定义上意思就也用在恰到的位置上。所以薛阿毗达摩有个好处呢，比较精准，这个东西用在哪里，不可以用在哪里。
师父，您在这个判别两义不两义以及翻译经文里面的出处的时候，您实际上 refer to 这个巴利文，然后来做你的解释，然后看很多不同的传承著述师著 commentary， 然后加上您的解读。但是在我们这个求学的过程里面，我们第一个不懂巴利文，第二个如果我们的 source 是靠英文来，譬如说我们看 Bhikkhu Bodhi 的书，他写的那个 Nikaya 的书，或者靠那个什么 Dara 什么那个人翻译的法师德宝，或者对那个法师翻的书，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说他们都是依据巴利文，但是他们用的词用的确实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词语是不一样，有时候在巴利文那个师父时常解读，昨天说过去分词的使用以及他这个非过去分词的使用，他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看这个注释时，就现代的法师们翻译，从巴利文翻译的词句跟用词都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里面谁才是最有 original？ 我们都不懂巴利文，然后我们又靠他们三个法师的翻译，但是他们三个法师翻译确实不一样，用的字确实不一样。
这个涉及到翻译者，他采用意译还是直译？翻译这个叫翻译手法。第二，涉及到不管是法师还是学者吧，哈，他在翻译的时候他的梵文巴利文语言的能力。第三，他对教理的理解的功力。我觉得这三个可能都是会影响一个作品。
但这三个都是大德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呢？
就好像玄奘跟罗什的反应。
鸠摩罗什就很意义，他的文词太
是的，是的。
但玄奘除了真经之外，他是直译的。
是的。
所以这里面的差别，我们是要看根性去跟他相契吗？我会挑这样子，我会挑，哎呀，这文字太美了，我就跟他相契。
啊。
结果我相契。
你是看美的，你是看美的。
都是同样的法师，我就没有对比。反而那个布底的是写的，因为他写的很直述，你知道吗？我是看他的东西文字好美，德宝法师的也是漂亮，那我就看他们的，就发现说我没有在读字，也许我就观念或者我的传承会被
是的最近 Bhikkhu Bodhi 写了一篇文章，又评论到德宝法师的翻译啊，比如说
师父能不能寄给我们？
我师父讲名字那个
他评论德宝法师
很想看，
德宝法 Gunaratana 你讲的是在 DC 的 Gunaratana 他是斯里兰卡一个大长老，然后他早期他有几个看法，第一个他有主张说，他说从巴利文献中他看到巴利佛教有注定做官的痕迹，一巴利佛教的主流是初定做官，他说我看到有注定做官，所以包括台湾圆光佛研所的现任的洞恒法师，他的博论在克拉尼亚大学的时候也是引用德宝法师的，他说德宝法师说有注定做官啊，然后当然我也去看德宝法师引的经了，看了之后不是很有力那个根据啊，这是我最早去碰到他的著作，他也写过 Buddhist Meditation 那本书嘛。然后另外一点，毕克伯的评论的时候啊，他又提到两个人，一个他评论他自己的老师念啊，
莫
里啊，就是翻清净道论这个。第二个他评论到 Gunaratana， 他说他们的正念的定义，他重新检讨啊，然后比如说Gunaratana 他对正念有一些解读，比格伯迪他说从经典中看他的用词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好听啦，他说这个定义是 Gunaratana 的始作俑者，在台湾有翻译出来这篇论文，不是很好听这个用词哈，他说他的定义是他带动了这个看法，那比格伯迪有评论引回经然后文法去解读啊，当然他的答案是说不是很赞同这个定义啊，他另一点他也检讨他的老师的早期的作品，他提出一些看法，比格伯迪在写这篇的时候我觉得很大胆，第一评论自己的老师，第二古纳拉丹的长老大长老还在，而且也不远了，在纽约下面呢他提出说这个看法这个主张影响美国，他是始作俑者，可以看得出比格伯迪想为美国佛教是做出一些他认为可以更精准的诠释，不要用这个诠释，那这个这篇论文台湾都已经有翻译了，已经有翻译，我没记错应该在福研研究里面有刊登啊，有刊登啊，
不是说他的那篇
还是在正观，你们查一下看，
你说正观还是
正观或者是敷衍，就是这两这个地方他常常在出现他的论文啊，这个是可以参考了，我在写佛教禅修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资料，但是我不太想引用，因为有评论到两位长老，我只引用比格伯迪的结论而已，但是论文中其实它是评论的，它是评论，其实在学术上是好的，包括印顺导师都会评论太虚大师的东西，只是在信仰上有一些人感情是不太舒服的啊，有一些人可能是某某人的信徒，他的大师被评论了会不太舒服，不过在为佛教好的前提下，比格伯迪也不是在骂人，他是评论一些事情，而且他对翻译他很在意，他觉得翻得不好会影响一个思维，那站在这个角度我是蛮欣赏的，无爱无私无更爱真理，而且他也没有不恭敬，他只提出，包括他也只说这个主张，包括 Vipassana 的定义，他也提出说我的老师影响了一些看法，他也提出了一些评论，我觉得很好的，而且他以他的功力他也具备资格，而且他评论了之后大家看他引用的东西的定义也是比较合理，那就可以把一个已经理解了不是很大意的地方，不了意的地方，还需要被引导的地方他提出来了，我也可以理解说在早期的翻译没那么理想的吧，包括比格伯迪他早期的翻译用词，他晚期的翻译用词他自己都在做修订了，你们应该注意到，比如说在真知部是他最后整理的，然后相应部中部啊，你去对照看了、啊， 同一个巴利用词他就翻译不同了，他因为他到了这个年纪他发现他找到更贴切的，他就改变了。这是我发现其实他自己也在变，为什么呢？很正确的，应该要变的，如果你不变反而觉得是固执不对的，或者这个英文跟那巴利文有距离的，找到更好的。所以比乌波迪他到底还是一个跟坦尼萨拉都是道地的美国人，加上他有一个哲学博士，他在用词上可能斟酌的会更多一点，因为他用哲学，用哲学角度去理解反而更好。啊，
有一个学生他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他是说他还是不是很清楚经禅怎么修四念住。就是说他是想要知道说是不是很清楚慈心禅怎么修四念住。可能我讲一下前行，就是说法师已经是我们第三位法师请来辅度开示慈心禅的，所以可能下手处不太一样，有的是从受念处下来。那这一次那个开印长老来的时候，他是讲从心念处，然后是从身念住，然后心念住，所以他们有一点 confuse， 然后就说慈心禅修四念住这样子。
嗯 ，OK， 我这样回答你听得到吗？
我听得到，谢谢。
哇，这么厉害，就是哦，
喇叭听不到。
哦，我不用对喇叭讲，应该对手机讲。是这样子的，慈心禅啊，它直接跟感受跟心有密切关系的。那身体的放松是有帮助你变成慈心禅的足处，感到对自己的身体欢喜，然后不起敌意，不起反躁。所以身体的放松、调气息、放松，这些可以作为足处。但是慈心禅的重心应该放在受跟心。
嗯，
那如果你修慈心禅，你对的是自己修的话呢，然后也可以理解自己的感受，比如说你对你自己的身体的放松，在受念住的地方，如果配合阿毗达摩的教学，就有五种受。首先两个跟身体有关的受，就是苦受跟乐受。所以当你修慈心禅的时候，由于你的身心的放松，一个是身体的放松，四大的改变，一个是你的心境慢慢的变得柔变得细的时候，你的身根的四大也会转变，所以它会从苦受转成乐受。受念住中有五种受，但有两个受跟身体有关，就是苦受跟乐受。所以它还是呢，虽然是受念住，但是它是从身根的四大的改变而产生的。
嗯，
所以不能离开身念住，离开身念住就没有苦受跟乐受的这两个受的反应啊。然后以身念住基础而产生的身受苦，这个苦受跟乐受之后呢，这两个受比较好观察，我们在学四念住的时候也是比较好观察的。那进一步呢，当你慈心禅开始用上功，或者发现到自己有忧惧嗔恨心的时候，你就更能够进一步发现你有忧受跟喜受了。啊，那至于身根呢，身体以外的眼耳鼻舌，这是中舌的受啊。还有呢，你心念中有一些受也是中舌的受，所以呢，这些呢都属于是受念住的范围作为目标。然后进一步呢，你的心有升起嗔心还是有慈心的喜悦心，所以它呢这个嗔跟喜悦的慈心也是属于心念住的心的所缘。不过呢，当我们在修慈心禅的时候，我们比较着重在这两种心，一个嗔心，一个叫喜悦的慈心，不像完整的修四念住，所有的心都要去关照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观法，观察自己的身根啊，四大的变化，然后再发现自己观察自己的受到心，这样的慈心跟四念住的结合，最具体呢会出现是在瑜伽史地论。 那在这个地方他又详细的讲解四念住里面的前三念住跟修持心的结合，而且他还提到这样的练习可以从圣解作业转真实作业，因为你从对自己散播慈心是我的概念，乃至对某一个人散播慈心是一个人的概念，是圣解作业。但是依这个人或依你自己身体产生四大的变化跟感受跟心的反应，称心跟慈心的时候是真实作业。所以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在注解阿含扎含经说依慈心修气觉知而得漏尽的方法是在这个地方。
感谢。所以事实上等于是说在生念住的部分是在前行的部分，
对对对，
就是师父来这边教我们先打两个分先放全身放松，然后再打两分钟是在观全行的那个定出那个部分是属于生念住的部分。所以当生念住整个身心放松的时候，身也放松，所以清安那个喜悦产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转观。所以你这个时候在转观受念住，还是在身念住的时候我在看我的身心的状态？因为你在打那个全息的呼吸的时候，进出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习进的时候身体是往外扩，习出的时候吐气的时候身体往内进，所以你可以你的那个专注力是可以，就是安住在这个身形的那个破和那个进出上面。那时候我们需要去看这个苦乐受吗？如果我能够安住的话，
如果作为一个入门的话呢，只是单纯刚开始学习此心呢。就不用观像修四念住观这么多，因为那时候呢定力还没有一定的稳定，所以呢只是单纯的修慈心那个部分就好了。只是慈心的三摩地如果慢慢稳定之后呢，依慈心的定而开展四念住的时候，可能那时候观的会比较细一点，会更多一点，会比较好。
所以等于是说在这个等于是诵念住和心念住的部分是在等于是说已经有jhana的那个状态之后，从那个再去做这样的观照是吗？
有jhana当然是好啊，但如果没有jhana也至少有进行定或者叫进分定吧，欲界定，有专注的能力都是好的。因为四念住啊它要观的心比较多，不过根据巴利注释书的严格分类呢，它是这样，四念住中如你说安博念入门的人，你有加纳的话呢，到受到心尤其在心的分类上呢，它观的东西比较多。如果是从四大入门从设法入门的人，到的心念住的地方有一些心是不用观的，因为纯观者是不用观的那些心，因为那些心是加纳的心。
那像那个如果是在观心念住的时候我们会就是会碰到法尘，所以会有一些影像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
如果有法尘的部分是在法念住的时候，首先要辨别那是概念法跟真实法，所以法念住的入门一开始就辨别概念法也是法，真实法也是法，但这两个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法念住的地方呢要能够区别出概念法而倾向于真实法，那从真实的法的地方去契入。
那想再进一步的话，想了解一下说像如果像在做 scanning 或者在看 sensation 的时候，它事实上是有一个那个风大的状态，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是应该以概念法来看还是用真实法？就是气机有那个 energy 出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以身体为所缘全身扫描的时候，你能看到风大啊，然后 如果你正在扫描全身的时候，应该是在修四大的生念柱，那这时候应该要看四大。当然我们看到四大之后，我们也会给它标签说，哦，那个是风大，那是地大，风大中这可能是支持，这是推动，或者地大中我们可能也会给它标签说，哦，这是硬的，这是软的，这是细滑的，这是粗重的啊。但是一个标签呢，就是知道就好，过后呢应该把你的心回去所缘上，不要留在概念上。所以这时候呢应该是身念柱的四大。因为身念柱的修法基本上呢可以分为六大类嘛。所以呢包括你修四威仪的时候乃至你就修四大的时候，三十二分身的时候，修不净观的时候，观呼吸的时候，都可以称为是身念柱的。不过刚才你的描述看起来是比较接近是四大的身念柱了。
那个是在哪？那就是说，还有就是想了解一下，因为他们想要知道说慈心禅，因为之前有一个法师来带的时候，这个慈心禅事实上也可以在下坐、行住坐卧的时候都来打。那我不知道就说那个。师父是怎么样看这样
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啊，就是坐中修是容易下手，然后之后呢，应该在行住坐卧中应用慈心禅。不过慈心禅的入门啊，基本上分两类的，一类呢就是没有伽那的人以慈心禅作为下手，一类的人呢，他可能在别的卡玛塔那业处上已经有伽那成就，他在转学慈心禅，这两种人的下手处是不同的。
是，好，那大概了解，那感恩这个答案，我可以跟他们讲一下，大概是怎么样的。
好，
谢谢。
好，
老师，不好意思，
我
个 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有风大状态的时候看四大，那四大如果都看到的时候，是心要回到所缘。那所谓心回到所缘，是指再继续 scan 全身上下
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从头到脚，在缅甸呢，在观四大也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从头到脚的扫描，比如说我扫到这边的时候，我在观，比如说我在观推动。风大的推动，我从头到脚去看这个风大。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掉进去概念了，有习惯性了。比如说我看这个推动，有时候不是真的看见推动，是自己用概念去贴它，推推推推推推推，全部是推，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你可能掉进去概念了，离开的触受是概念来的，你该回到那个触受去。另外呢，在缅甸还有一种教法呢，就是哪一个处比较明显的，你就观那个强烈的。这两个教法都是有它的优点的。雷利霞多的系统呢，他认为应该从头到脚的观察；明棍霞多认为呢，就是哪里强就观哪里。这两个都有优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会有极大所缘的碰触。然后呢，你不要错失以那个所缘，有时候惹你生气、惹你贪欲的，可能是那个强大的触受，所以你被训练到很快速的，一碰到所缘就转，你的敏锐度就变成一个习惯性了，所以应该也要学会这个方法。雷利霞多的系统呢，就是呢比较呢，不要去注意那个触受外面的强大的，你应该顺序从头到脚的观察。他认为这样的话呢，你不会只一直注意到粗重的触受，微细那点注意到。所以呢，雷利的系统他认为这样你可以全身的没有忽略都注意到那个触受。明棍的触受是认为强大的你要注意，因为强大就让你起烦恼、起贪欲、嗔痴痴的地方。因为这个四大的触受很明显碰触之后，你的受念柱就会受影响的。我个人呢觉得这两个都把它学起来，我认为两个都很好。为什么呢？这两个的训练，一碰触所缘强大，你在生活中的确常常面对是这个，对于多数的人来说这个才实用。 但是对于雷利霞多，他是主张进行定至少的人啊。当然他自己有公布说他是第四场成就者，那这种呢要关到那么维系的话，有一点定力会比较好，而且呢他也主张的也有道理的，就是他认为呢知骗知的设法不能有忽略，只关到粗而忽略的细，所以也有他道理。不过呢这两个呢在力远对境修上，明棍狭舟的碰触我觉得很实用，在坐中修的时候呢全身扫描着，站中修的时候呢不要忽略到维系的，这个也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两个如果你都受用学了之后呢，静的时候你能静，动的时候你能动，我觉得说两个都有经典的根据，也有他们的传承上的方法，都无妨去学起来啊。
请问一下，那个法师有提到马哈希的禅法，那他比较不注重在定，那不知道这样，他比较注重观，是不是这样？
我刚才有说吗？
刚刚我不是讲这个，而是讲说，法师有讲这个，马哈希是种明棍，
明棍写
的，然后那我顺便就。想到这个
是你的注解，
那他这个马哈希是比较注重观的，那法师不知道对这方面觉得是如何的？
他是这样的，在缅甸呢、如果你在阳光市中心里面，你去拜访请教，几乎占多数的禅修中心都是倾向纯观。系统，不只是马哈希，包括摩古，包括孙伦，也包括乌巴金，就比较难归类。为什么呢？我在拜访他的主席跟他的一个老师叫 Dr. Lau， 他们都告诉我，他们不属于纯观，也不属于止观。因为在缅甸呢，根据巴利文献，一个叫苏卡维巴萨格，就叫呢纯观，就是干观者，或者苏卡维巴萨格干观，那个纯观，纯观干观呢是指呢，他在修观之前没有以定作为基础，然后呢直接以四大本身就能培养刹那定，又能培养观。所以呢以这个名称叫干观，但不是说他没有定，是说他没有修观之前没有定的那个叫什么 foundation 啊。那止观止行者呢，萨玛塔亚尼嘎是他修观之前他有加纳作为基础再去修观。所以呢所谓的纯观跟止观差别是在观前的基础，修观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修观，修观是必修的，每一个系统都要修，这是之前要不要以定。那干观者也很容易让误会，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定，这也不对。因为呢他在修四大的时候他可以成就刹那定了，或者叫做进分定进行定，所以他是直接修这个四大作为 Vipassana 的色的入门，但是因为四大本身也能够成就定，所以呢他没有之前特别在修一个定了，他修观就是修定，修定就修观，所以以四大作为基础，所以实际上他还是有定的，但是呢他没有再另外再花一个时间去训练一种纯定的东西，比如说修片禅啦、卡西那啦、修不净观啦，特别培养一个定再转来修观，而是他就是修四大的时候它本身就是观的开始，但是四大本身也能成就定，是这样来定义它的。那我有问过几个禅修中心说，诶，为什么缅甸重定的系统多数在森林派，为什么城市都是这样？他们就告诉我，在19世纪的时候呢，缅甸有一个禅风呢，禅修是出家人的事，在家人不关心禅修，当时民国是比较后期，雷利比较早，他就发现呢这样不行了，城市人都没有修禅不行，所以雷利想说，虽然他说他有到达第四禅，可是他认为这种境界对一般在家人很难要求， 然后呢，城市的人就不要要求定的部分，所以雷迪霞多就开展从注释书里面呢萃取出纯观的系统，而且特别安排在都市，啊，所以他们有他们苦心的地方。像雷迪霞多有一些人观修得很好之后，他也可以教这个人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他可以教，他本身是具备的。就像马哈西霞多、像乌班迪达霞多，我据我知道，他们都会教萨玛塔的。这是入门的时候，你可以从观入门，而且设在都市在忙碌的人，有时候我们说到惭愧，不要说在家人忙碌，出家人现在也很忙碌的，知道吗？所以啊，有多少时间在森林里面进入一两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半天在萨玛塔啊？所以在佛教里面都有个现象，森林派可能会可以要求多点定，少欲知足嘛，也少事情。那城市呢，就观啊、多一点。所以有一年呢，我去采访缅甸各大禅修中心，本来我想整理一本书的，就是有三个奢摩他问题、三个毗婆舍那问题。那我采访的是摩古夏多，然后这个系统在仰光，还有孙论的系统，还有乌巴金。乌巴金很好，他直接派他的主席，这主席跟乌巴金一起创办的，那个主席还在80多岁，然后接受采访。然后还有呢，恰美霞多、乌班迪达霞多，还有巴奥霞多，那都采访。这也是我让我发现，阳光真的能回答奢摩他问题的老师，因为经过好几代之后，他们已经没有再学奢摩他。所以当我在采访这个摩古霞多，摩古霞多就是雷迪的这个系统，然后之前把问题已经寄给他了。然后他在回答的时候，他就直接说，你这个六个问题我回答三个问题，另外三个问题我不做回答，我也不回答，是因为我们是刹那定主张纯观系统，所以我也没修，我也没修，我们系统也没修，所以我们的传承上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不过他很好，他说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可以介绍老师给你，你可以对这三个问题请教他。他说我没办法回答，因为我们不修定，我本身也没修过定啊，我没有纯修奢摩他，所以我回答三个 Vipassana 的问题。 Vipassana 问题有一个，这个问题是问阿毗达摩对 Vipassana 有帮助吗？你知道蒙古是一个阿毗达摩论师风格，他说绝对有帮助，非常好。这是他的回答。然后呢，我就问孙伦呢，孙伦说去阿毗达摩干什么，危险的这条路，然后萨玛塔是危险的路，是个危险的路。Vipassana 不需要懂阿毗达摩的，朱利班达嘎懂阿毗达摩吗？哇，在回应中批评了阿毗达摩跟奢摩他一番，就看的是风格。乌班迪达就说，我教的是佛陀方法，我们是纯观，不过呢，你的观稳了之后，乌班迪达主张你要加强萨玛塔。那乔美霞多又有点不同。所以但我不要去谈他们不同了，就是说他们的风格会有点不同。然后呢巴奥霞多当然也是阿毗达摩风格嘛，就是说萨玛塔、维帕萨那都很重要，阿毗达摩绝对有帮助。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每个老师呢他都会用他自己相应的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了。那未来为什么这本书整理不出来呢？我们整理得很辛苦，因为像摩古霞多这个系统有一些它不会英文，是透过缅文翻出来，但是当时我们带着这个人的缅文转中文，我们都听不太懂。所以有几个的翻译包括孙伦那边能听得懂，一些根本都听不懂。孙伦那个还不错，他找了一个会讲英文的来啊，但是讲了一下，因为他的老师讲缅文，他转英文，到最后呢，我们的人干脆用缅文问他，因为他转过来他又觉得他无法表达老师意思，所以有一种很可惜。可能现在会好一点，如果我们带一个缅文佛学又好一点呢，去翻译更好一点。那我们在整理过程中，当然我是很受用了，就理解他们的风格。 啊。
就是录音的吗？
啊？
他讲缅甸话，说你能不能录？
我们就是录音，就是用录音。那时年代还是用录音带的年代，90年代。我们请很多人整理，整理到头痛啊。有几篇整理的不错，有些刊登出来，比如说《鲍霞多》那个有整理出来，就放在。放在后来鲍霞多在寂静禅里开示无我相经跟转法轮经那本书显证法藏
哦，
我放在后面了，放在后面。为什么那本书本来应该他在鲍禅里住了一个，在寂静禅里住了一个月，他就讲转法轮经嘛，讲了之后本来我们这本书就是讲出转法轮经讲记，大陆的朋友跟我说千万不要法轮两个字出去。那时候正在红的时候，他说绝对不行，这个绝对不行。好了 OK， 你想什么名字呢？显证法藏，就这样子。其实里面是皮带素皮带素经跟转法轮经，然后后面的问答啊，然后我就把那些采访鲍霞多部分放在这边。
老师，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吗？
可以，有没有？
他实际是转法轮经讲解。因为那时候刚好有大陆的法师跟居士来，就建议不要用这个用词。后来因为法轮太敏感，那个年代正在敏感的时候，2000年初的时候。还是敏感啊，它跟梵谷完全没关系，但是佛教的法轮就倒霉了，被人家用了，被人家注册的商标，而且是负面的商标。
师父刚说到一句话，说修定是危险的哈，那个师父能不能
这是孙伦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说呢。会落入概念，你的概念会很强啊。他说你这你还没有修定以前，你要修比巴萨那，破你的概念，破你的执着已经够多了。你进入加纳，你会用更多概念法为所缘。第二呢，你的乐受会让你更能走出来，所以是个危险的。他说，
乐受会让你很难走出来，因为概念太强。
是有这样的主张，有人这样的主张了哈，就是当然我也听到佛教界有人对这样的解释也是颇有意见的，比如说哎，我们在阿含经中从来没看过佛陀形容他教的萨玛他是很危险的，也有人反驳了，我也知道佛教界也不同看法的，我们在采访中我们就是听，也不会提出意见了。那我们就如实的给大家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主张，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抉择在于我们了。不过我不完全否定这些长老们的看法的，因为萨玛他，如果你没有修比帕萨那，对某一些人来说，的确会沉迷，也不完全否定的。比如说，太过于注重在静中静态，然后很。喜欢那种宁静的感觉，不想动。真正懂什么他的人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最怕是半桶水，或者没几瓢水，然后太过沉迷在什么他，忽略了 Vipassana 的重要，也不可否定。所以因为有这种声音，一定佛教界有这样的人，所以古德才会提出了评论。当然你也会听到存观过多心会散乱，你定还没成就，也有人有提出这样的看法。所以在阿德嘎大师讲得很好，观多定少容易散，执多观少容易变成懈怠沉迷，所以这两个都会不要太过啊。
正念
佛教界听到不同的评论呢，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有因有缘世间集的了， 所以不要听到别人评论到我正在修的法门啊的时候就太过紧张，因为在过若干年后你可能也会发现他们说的有道理的啊。真的很难说你现在不欣赏的东西你未来就永远不欣赏可能哪一天你会发现，哇，早期我认为不好的我现在反而觉得很好，有可能呢，因为我们的习性也在转变了啊。我通常会这样啊，听到这些评论我的处理方式就是这叫对治西谈，他在对治某一种病啊，那这种病不一定在我身上，但是在佛教界身上可能都有，哪一天我可能也会得这个病，那时候这个长老的话就很实用了。